我们今天呢，还是按这个，还是从这个约翰一书开始讲起。我们看这个前面讲了很有意思，我们有一节特别错过的，就是说，当这个道成肉身的生命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呢，它其中一个方式是在一个关系中向我们彰显的。很多人忘记了哈，就是没有一个人独享的永生，永生的彰显原本在世间中就是以关系的。耶稣基督来也很有意思，耶稣基督有没有说我来了，你们都悔改？你耶稣基督一开始的这个他的这个呼召哈、啊，和救世的呼召特别清楚的。他说什么？国临了，你们要悔改。The kingdom is near， 所以才要求大家 repentant， 是吧？很有意思。所以他也是三位一体的，是在关系中彰显的。从来没有一个，我们今天早上特别讲夫妻关系，特别讲，从来没有一个单独的向度是可以承载永远永恒的哈。除非是一种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关系没有那种所谓单独的单子性的这个完全隔绝的与上帝的关系，它一定是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基督的身体里这个展开的哈。而这个基督的身体永远不是一个人构成的，连上帝到我们面前都是以关系彰显的。我们领受他，怎么可能不是这个关系中领受的呢？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是约翰一书的后面讲的特别清楚啊。约翰一书的这个里头，这个道成肉身中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爱的主题，反复讲了神是爱啊。我们今天又把他这个有时候误解了哈。他重要的其实一条就是说，他实际讲的这个爱，就是在爱的这种关系中，上帝的永恒才真正向我们彰显了。爱就是说，没有东西在我以外，哪怕你是反对我的，我连罪人都爱哈。但是这个不是一个positive 的，这已经带有这个 negation 在里头哈，就是我有否定性的。那么不管你怎么样反对我，你都不在我的主权之外，这是上帝这个无限性的一个彰显哈。另外一件就是 positive 的，这个除了这个我刚才说的否定性的与这个罪人有关系以外，还有一个肯定性的。基督的说理很有意思啊，他说如果你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你所看不见的神。这就是你记住啊，他不是话哈，这不是他借着约翰的口说出来的，是他活出来的。上帝在我们中间是跟世界上一切的假神在世界中彰显不一样的。世界上的假神有一个标志，都跟我们不是一辈儿。你想过吗？你只要能想出一个神，他一定不是你弟兄。你可以想想啊，就是我就说，在中国最小的神是灶王，灶王是什么？也、yeah, 对，已经比你高两辈儿，对不对？然后娘娘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啊，在台湾拜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是特别好的，我觉得他是从人的智慧中特别好的想法啊。他说我们信奉的是妈祖，我不管他这个原意是什么哈，他最主要的这个翻译的这个词“祖”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爷和奶奶都太低了，我是你祖宗。然后你看都不是一辈儿哈，很有意思。这是假神的一个观念，假神以为说只有在外在挺起来比你高才是神，只有我们这位神是跟我们做了弟兄啊。这是他全人全神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向度，他全人了，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句词后来变成了一个欧洲谚语，被马克思用了，是他最喜欢的格言，就是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这是我们在文革中经常说的话。现在也是一样啊，你怎么爱呢？我经常听着叫的说你管不着，特别是在这个理性主义时代哈，这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管不着。我就说你，我要管不着的话，你就跟上帝没关系，因为在你所看见的弟兄中，上帝将他自己的生命彰显了。上帝来到我们世间只以一个形式跟我们相交的，就是弟兄。你所看见的这位上帝是弟兄出现的，你看不见的天父是在这位看得见的弟兄中彰显的，这就是真正的真理哈。这是约翰向我们叙述，其实是耶稣基督自己活出来的，告诉我们了。所以今天实际上，你如果不活在基督身体里头，与所看见的弟兄相连，其实你跟神是没关系的。换言之是说，你跟神是没有生命关系的，你是虚幻的、抽象的，对吧？这种关系啊，理念的关系都没有的。所以你现在有关系吗？这个就重要了哈，你能够又真又活的活在教会里头，跟弟兄姐妹建立这个关系吗？啊，这是基督给我们的启示哈。你有没有这种关系？这是关键了。但是我怎么在教会中呢？ 因为到了一个抽象的时代，连教会都抽象了，这就是问题啊。其实既然他是身体，你看这很有意思啊，他这个神到这个地世间启示的中，包括他跟使徒的领受中，特别讲的从来没有说教会是一个工厂，教会是一个学校，教会是一个公司，没有讲。他说的是两件事哈，凡是在圣经中都是两件事，除了子民这个和国度这样的比较泛泛的说法里头，有两个很切实的，一个就是神的家，生命嘛，只能活在家里头，对不对？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说是什么？除了家以外，身体，身体是什么？生命只能活在身体里吗？请问你们今天谁的生命在此刻活在迈阿密呢？没有啊，直接性。你必须在这儿，生命必须活在肉身中，于是才有直接性。所以一个人他如果得基督生命的话，他一定是活在神的家里头。我们明天上午讲到还特别会强调一些具体的方面啊。我们今天讲的比较泛泛的基本结构，另外一个一定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有人说没关系啊，我自己就跟神有关系了，从来没这事儿。如果你没有基督身体的话，你不作为身体和成员家的成员来活的话，你当然可以，但基督的身体，只要是身体，只要是家庭，就不能这样啊。这个我刚才使劲问你们有没有学生化的，都没有哈，就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了，你看哈，我们先讲人的肉身哈，这个神用这个方式来启示我们，他有他自己的生命道理的。在一个身体里头有很多很多的细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身体中的一个细胞。有没有一个细胞是能够单独生长的？很有意思了，按道理是每一个细胞都有完备的 DNA， 记住啊，每一个细胞都有完备的 DNA， 也就是说我们在主里头每一个人都有完备基督生命的 DNA， 有它的近，没有区别的，但是它就能够真正的存活和实现吗？你的细胞怎么实现呢？两成哈，一个细胞存在，既然它是有限的，它就需要开放性的跟这个外界有能量交换才能生存，对不对？很有意思了。那你怎么领到的呢？比如说最简单的，我这个细胞想吃饭了，可是细胞没有嘴啊。它呢怎么很有意思？吃饭很有意思了。这个细胞要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跟眼睛有关系呢？有关系吗？当然了，他自己不能看到食物哈。中国人要这个，特别是中国人哈，中国人不仅要看到食物在哪儿，还要让什么？还有色香味儿哈，还有那个色泽，让我的胃液有多分泌哈，消化它。好，看到了，鼻子要闻到吗？对不对？嘴要这个，脚要走过去吗？手要拿到吗？啊，嘴唇很有意思啊。我们以前有一个笑话是五指下流，这个没有嘴唇和牙齿就留下来了。所以你要有罩住吗？要有咀嚼吗？要唾液的酶进来帮助消化吗？然后要有这个食道吗？要有肠子，然后有什么胆汁吗？胰液吗？对不对？然后再下去哈，我们不用讲了，然后这吸收了。我说的这个还没有说有氧系统呢。对不对？你这个细胞要这个交换是经过很多系统的。我们今天也喂养也是这样的。有人说：“哎呀，你别给我讲这些东西，牧师，你我都不用懂。那我只要信上帝就行了。”我就问：“你要信什么上帝呀？”我就信三位一体上帝，其他我都不论。我说：“离开了基督身体，连三位一体这个词儿都不会出现。”你在圣经中你看过有 Trinity 这个词吗？绝对没有的。所以三位一体是圣灵的感动，是他自己已经在他的自己的这个圣经的记载和耶稣基督生命中彰显的，却经过了基督身体有形有体的体验。最后你可以看看从使徒信经后面的四大信经，经过了这么一次一次体验，才将启示明确的用三位一体这个词和他背后的整体的神学观念向我们表现了。离开了基督身体，你连三位一体这个词儿都想不到啊，很简单哈，所以必须有的。除了这件事呢，很有意思，你能量交换还有反能量呢，对不对？你可以想到说，我交换了一个细胞，我放在这儿怎么能抵御那些病毒啊病菌啊，那点细胞膜肯定不够用吗？你怎么能抵御的呢？你要住在身体里头，于是我们身体中你看到的一切外表能看见的地方都是回护，皮肤包括汗毛，你出的汗液都是保护层，然后进来以后你有什么呢？有白血球吗？你老化脓怎么回事？对不对？会产生那些抗体怎么回事啊？有淋巴结是干什么的？都是来保护的。 所以基督身体也是一样。我跟你说，以前我的导师有一次他在这个街上碰到了这个我们叫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些长老哈，在那晃的，然后很有意思。他说他聊了一下，他发愁了。这我的这个导师他自己也在神学院做这个教授哈，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做了好多年牧养工的这个主任牧师。然后他说他跟他谈了15分钟以后，发现说以他们这么坚实的教会，如果同工过去了15分钟打不败对方，在理论上很有意思了。哇，他都装备好的，能言善辩的，圣经极熟的，跟你辩论的哈。那他幸好他能有这个，他是担忧了。但是问题很有意思啊，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担忧呢？一个细胞当然抵不住那些病毒了，我有凭恩典啊，有基督身体的这个恩典有形有体的防护着我们，有我们的教导体系。耶和华见证的人也跑到我们教会去过，进到教会里头来，是我们自己的叛徒啊。有一个传道人他自己出来，然后他就借着牧师的名义回来了，但是我们不受影响，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体系，很正常的用我们的抗体将它排出去了，对吧？很正常的哈，对吧？有保护的哈，所以我们不依赖这个身体，你根本早就完了。我还不说这件事啊，我就说一件最简单的事。我们说这个异端的事，这个涉及到了这个另外一种禁了。我就说在同一个禁里头，你怎么能够抵御住世界呢？世界的罪是有形有体的，罪也是成了肉身的，你旁边的所有的诱惑都是真实的，都是实在的，金钱，不管是眼目的情欲也好，是这个今生的骄傲也好，是这种情欲的心，都是真实的，没有一样不是成了肉身，实实在在的让你实在能够感到的。我们怎么能用一个空的理念去跟他们打仗呢？打不了的，赢不了，一定失败的。你一个人在世间一定，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90年代有很多人在这边信主了，然后都这个受到了极大的感动，然后回中国了。90年代回中国的很少，你们还记得90年？我那个、很多人还来还没来呢。那么很多人都是激情高涨的，然后很有意思了。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好多年以前了哈，这个起码10年以前的统计了，现在可能更高了。90年代回到中国去的这些号称会传福音的人，当然有的是因为职业的缘故，是顺便也要把福音带回中国的，有多少人现在仍然在教会中坚立着呢？你们猜猜？10%以下。当然你说哦，他们生命还建造的不好，所以会跌倒了。我自己亲自认到在中国跌倒的，包括牧师，包括长老、执事、团契领袖、小组长就不用讲了，很有意思了。他说他们生命不好吗？不，他们在这边真的有一个生命才在这边得到的服侍。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脱离了恩典。这些人以为说他回到中国可以凭他自己的大能和神学知识和过去的冲力就能够在中国传福音了。不行，以前你所有那些所谓的生命成熟和服侍的大能全都是身体依托的结果。任何一种身体功能只要从身体单独拿出去，在世界中什么效果也不会起的，而且反而会丧失。所以身体的保护多重要，在那个有形有体的世界的冲击之下，我们的道必须以身体的方式才能以实在的力量能抵御，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教会是太重要了哈，离开了教会，就是这个事，就是托托里安讲的，教会之外别无拯救。道理很简单嘛，身体之外别无生命，就那么简单。好了，我们讲了它什么教会呢？得是有形有体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了，就是地方教会，就是我们这间教会。我现在不认别的教会，因为别的教会虽然是普世教会，对我也有亲戚关系，但是我得住到我家里头，对不对？有谁是天天住在大姨家的？没有，真正的成长是我父母，是我的弟兄姐妹，在我的家里从我们共同生产的。大姨夜过支持，派了大姨夫叫刘同苏来了一趟，但是重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父母和我的弟兄姐妹在这边。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我们一会儿讲道理哈，就是这个日常性。身体不会一会儿活着一会儿没有的，生命也是这样，住在身体里的生命都是日常的，可以循环的哈。我们一会儿讲循环性。地方教会的重要性啊，说什么都不过分， 所以我今天上午已经这个下午已经讲了关于这个事情，就是这些布道家没用的，布道到这儿来就是产生一个就是接生婆吧，最多就是。其实布道家所能够，很多布道家不理解这个事儿，以为他的大能呢。如果没有基督身体长久的准备和后面持续的这个抚养的话，一个布道家其实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人家怀孕了十个月了，你到这儿接了一下生，然后你觉得你很伟大。你接生完了就走了，也不管人家死活了，人家在抚养20年，对不对？才能开车，这个你有什么作用啊？只有把什么，把基督生命看成是定量标准的人，在这个工业时代才会把自己夸张到这种程度。我们没有什么可讲的，对吧？真正的工作都是在小家里头长期抚养的人所形成的。我们现在也是问题啊，其实我们可能经常做错事呢。你觉得是说是怀胎3个月的人出生比较好养呢，还是怀胎9个月、10个月的好养？我们也许催生是错的，有的时候我们呼召出来了反而给人种了牛痘，以后人就不来了。也许我们出生的太早，以后给牧养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一个教会的布道会，一个地区的布道会，永远是配合着当地的教会和当这个某间教会它自己的生长规律而发生的。所以地方教会永远是什么，是普世教会的落脚点。没有这个基础落脚点，做什么都会过去。现在这个教会的虚弱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教会它自己的力量和功能履行的不好，虚化了。然后这个现在不讲了，我90年代我们也犯过错误，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也做布道工作、培灵工作、神学教育工作，这个宣教，我是什么都做的，因为我是一个做研究者，什么都要参与的。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充分的理解到说什么工作在里头是真正基础性的，这就是地方教会啊，不得了的事情。顺便说一下，戴德生弟兄的他们所代表的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地会，是在中国前面的这个宣教中，由于走了这个真正建立教会的路线，是对我们中国是不得了的恩典啊！不是戴德生弟兄，是他们背后那位计划的神。好了，那地方教会有什么重要呢？就是我们这间教会。你不要以为有什么，我也去过你们全佛里达的什么退休会，都不是那些事情。啊，就是我们这间教会啊，为什么重要？我其实经常讲军队的事儿哈，就是军队是除了家庭以外，军队是最像教会的组织，非常有意思，因为他要以命相搏，尽管是肉身的生命，所以他不得不学习，尽管他这是潜意识中啊，他没有有意的去模仿了教会的结构，非常相像的。好了，我们看这个讲哈。这个有一个人叫毛泽东，然后呢他呢就这个不是他代表了一批人叫做中国搞共产主义运动。他们第一个很重要的，他们学了马克思这个道理哈，枪杆子出政权，说我们要拿枪杆子。当时其实共产党只是其中的一股土匪，没有什么，就像蒋介石当时是一股这个军阀一样，在中国的混乱局面中，谁都想抓枪，谁看抓枪就行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一样，他们说有一个理想的实现，所以他这是为什么他们有个超越力量啊。这个蒋介石总统统一中国和毛泽东主席统一中国，他们所代表的共产党、国民党都高于当时的军阀和土匪才能成功啊。我们现在不讲这件事，我们讲技术上。技术上就是说呢，那怎么样能够枪杆子出政权呢？我们枪杆子过了一段，那个人他带着人跑到别地儿去怎么办？建立他自己的土匪的山头怎么办？是有的，井冈山、王佐他们就干这事儿了。那怎么办呢？啊，很简单，就是要党指挥枪。只有党指挥枪的时候，所有的武装力量和枪杆子才能实现我们这种意识形态的真正的实际力量。那怎么去控制呢？党怎么指挥枪呢？你们知道诀窍在什么地方吗？是任命一个军委主席，办红普，当然不叫黄埔军校了，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都不是。这毛泽东这个人是非常有天才的。他说关键是支部建在连上。对，从这个上次很多台湾的地方，什么叫支部？是不是腰纺线要到连里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共产党的支部要以连为单位去组织他自己的生活，控制军队，这就是关键。 这就是关键，这就是挡指挥枪的关键，就是这件事啊。所以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很简单，因为连队就是所有军人生命生成的地方，这就是连队。连队有什么重要？是跟地方教会的重要一样性的。他的意思是说，一个军人的生命在一个连队里可以怎么样呢？可以自我封闭的循环，完整的建立出一个军人，别的地方都不行，只有连，只有连，就像地方教会一样，小于地方教会，高于地方教会都没有这个事儿，连队也是一样。最简单了，我们先往下面说哈。有人说啊，你不是说这个我们生命和传生命，军人也是这样的，那我们底下也行啊？那我在排里就不能造就生命了吗？班就不行了吗？战斗小组就不行吗？都不行。为什么？因为不完备，不能够形成完整的循环。最简单哈，有人说为什么排里不行？很简单，因为你要饿死，因为排里头没有炊事班。很简单，你要饿死吗？你没有人给你做饭就不行，对吧？那我说，哎，那我们上头不行吗？我们上头不是有营有团吗？团也比你这装备的好啊，更完备了。每一个团，我不知道现在哈，我们那时候的团都有配备有这个通信连啊，对不对？有运输连啊，有装甲这个小型装甲连啊，对吧？都有啊，不比你这个强吗？啊，不强。为什么？只要是高于连队的，他的生命就虚化了，因为他不能24小时的与他自己的生命哈，彼此的生命相连。最简单哈，营长会跟你住在一块儿吗？我们当时从大陆来，现在不当兵哈，我到哪儿都发现说，从大陆出来就我一个当过兵，台湾的每个都当过兵，对不对？啊，重要的就是这件事，只有连长以下的干部才会跟你24小时住在一块儿，这就是什么 local pastor， 就是连长。说白了，我们做连长跟你说，那那些规模不是很大吗？规模大。你看又回到这儿了哈，这就是真实的区别。一个完整的生命只有在持续的循环中才能够形成那个真正的人格 character， 就是真实的生命，别的地方都不行。这个有多少人看过南征北战？从台湾来肯定没看过，因为是这个打张灵甫将军的。南征北战有一个镜头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他们这些步兵在顶着冲这个叫什么凤凰山啊战役，在底下站着呢，然后呢，那边有一些大炮队过去了，哎，结果一个人认识他们这个步兵，那人特得意嘛，大炮坐着，就说：“哎，你们赶紧上哈，你们上了什么？再晚了黄瓜菜都凉了，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他那个里头一个战士，山东战士，就急了，然后说跑上来，跑到这个谁说：“哎，说这个同志哥，你别忘记哈，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还得靠我们步兵啊。”这是这个场景哈，那个人叫李铁牛，我还记得。什么意思呢？他说很清楚，不管你覆盖面多大的武器，最后得有血肉之躯的军人站在那个地方，你才能够解决战斗。我们是一样的，我们覆盖那么宽，讲那么多人，我碰到我的这些朋友经常，我这次布道会我有3000人啊，我挺好，有用吗？当然有点用，就是炮火覆盖嘛。那山这炸完了呢？步兵在哪儿呢？没有，对不对？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当有普遍覆盖的时候，记住啊，它只能达到生命极为浅的层次，人越多就越浅。原因很简单，我怎么覆盖呢？因为抽象。什么叫抽象呢？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把特点去掉，剩下共同的地方叫抽象。人越多，去掉的那些个性就越多，就越在最平浅的地方达到了普遍的覆盖。所以就在这儿了，布道培灵也好，只要是越大规模的，它所发挥的效益就越低，因为越平浅。所以哪能发挥呢？就是我们这个谁跟谁都认识，对不对？二是你别跑，我明天你还要来聚会的哈，不像我这个的3天以后回家你也不知道我干什么，对不对？就这样的，就是生命传生命，24小时在一块儿，长期的日常性的生命循环。日常性的要记住这个日常性，我明天也会特别提到这件事。好了，那就是连队哈，所以在一定要在地方教会展开的生命才是，在这个之外你所形成的生命都是片面的，都不是整全的生命，只有在我们这间教会，就是我们这间教会，不是其他的地方。好了，那这个那我什么叫加入地方教会呢？明天我们会讲一些实质性的职分哈和投入，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结构。什么是地方教会？
地方教会并不是，哎呀，我碰到很多牧师，有的时候我没办法，我去了这个中国帮助这个培训，都是建立地方教会。那很多说我已经建立了，我碰到了一些著名的前辈牧师，我已经建立了，我已经建立什么？我帮他们写了一个章程，然后帮他任命了几个这个执事，就成立了，那就是地方教会吗？我任命俩爸，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对不对？然后写了一个家规，这就是家了吗？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哈。好，地方教会我们来看哈，循环地方教会呢，我们只是现在讲形式结构哈，我们明天会讲很多实质性。第一个就是说，它一定有它自己的层次，在地方教会中，如果没有这三个层次，换言说，每一个会众没有在这三个层次都参与了，它就没有形成生命的循环，或者是接触，它谈不上了。第一个就是全教会的。全教会的聚会一定要来啊！这为什么把它写那么重要呢？七日的一日要分别为圣，我们现在都忘了哈。我这个正好我们最近这个退休会，我在里头，我们那个讲员林三刚长老他突然摔倒，这个脊椎骨裂了，没法来了。那我们本来还有其他两个教会跟我们一块儿，没办法我就先讲了。那其中讲的一件事就是讲的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圣经规定的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没做。我说的是形式要求。一个就是七日的，圣经只有这两个定量标准，七日的一日分别为圣，收入的十分之一分别为圣。有人说不需要，我们全人了。其实你受了佛教影响才有这想法呢。很多人以为是很属灵的，不属灵。分别为圣，这个有形有体的分别为圣这件事儿，只有我们叫这个圣经启示宗教才有的。中国人特别轻看这些东西，九让这个穿肠过的哈，刚才讲的七日的一日在佛教中有吗？穆斯林有，犹太人也有，因为这是圣经启示宗教，因为有道成肉身的基要的基本东西，这就是人格化的一神论，别的地方没有的，对吧？必须有这个分别为圣。好，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说，很多人已经把这事儿看成是基督徒的上限了，这原来是基督徒的下限，你是基督徒必须做的事儿。如果你没有这个基本的分别为圣，你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最多是一个佛教化的假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做两件事哈。好，全教会的我们现在还不讲那些风险，我们今天讲全教会的，我们明天会讲很多实体化的事儿。全教会第一件就是我来参加聚会，为什么呢？全教会当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全教会的意向价值观都是通过主日的聚会和特会反复强调形成的，属灵气氛走向都是通过这个形成的，包括讲这个，当然也有整体的冲击力哈。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因为教会有牧师，又有牧师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强的。就是我为什么要站在这儿讲道呢？因为刘牧师你会讲，这显然不是真正的答案。真正答案是说，每一个到这儿来讲道的人，这是圣坛，不能随便发言的。在很多教会中，甚至领会领师都有很明确的要求和真正的这个条件，原因就是这是一个生命的带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们教会会请周杰伦来领师吗？哎，他也受洗了，他这个前年大概受洗了。很明显，大家笑的原因就是说，这不是一个资质，他再会唱歌也不是，因为我们到这儿来是以什么神的生命回应。和大家对你生命的成熟程度的认可，你才站上来的。不在上面轻易讲话啊！这个以前我跟陈祖仁牧师，我们俩都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有人上去随便讲话了，以后你用了两三年都没有办法清除他讲话的错误，因为他在圣坛上讲的，我在这讲的话分量是不一样的，我讲出来就是神话的出口。所以有人明明那么错误的，为什么啊？那上次有人在上面讲了，谁呢？他都忘了，哼。但是他知道是讲台上讲的，所以这不是那么简单啊。当然我们也会在生命成熟的情况下选歌喉比较好的，对不对？也会讲说表述比较清楚的，我们会选这，但是基础是生命。全教会在这个地方，别的不说了，就是彼此我们这些人在一块儿，圣灵的感动本身的冲击力就是不一样的，很奇怪的。这种冲击力没法，很多人碰到，哎呀，牧师，我已经听过你讲道讲过很多次，可是今天我在我们聚会中听，我哭了。一样的，我讲道没变过，我讲见证都是这些。有人跟我已经听过十遍，就说，哎，你每次牧师讲都一样， 那你为什么还哭？原因很简单，不是我，乃是饥饿的身体。我们众人在这个地方灵里的感受冲击，他哭了，并不是我讲的语言好坏，没有关系的。所以也是这样，都要聚到这儿来。很多人以为说，哎呀，那都是牧师你的事儿了。我去一个，也是到东岸这个南方一个教会讲，我一看就有这个布道会要失败。为什么要失败呢？他也是在学校租了一个地儿，然后导师来了两三百人，他们教会就来了十个人。他们以为说，哎，牧师就交给你能言善辩的这位牧师哈，今天就是你的油嘴滑舌能把他们说清了行了。不，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也是有形有体，在我们众肢体一块的祷告和众肢体在敬拜的精神中才冲击了这些人。所以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每个人都在里头有份，整体的。但是这个整体的聚会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所以这是有不同的向度啊。这个向度是说有整体的，大家都把最好的东西在生命上在恩赐上都最好的集中在这个聚会中投进来了，众人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全身心的一块儿作为一个整体敬拜了，于是冲击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仍然没有个性，只是对一个教会有个性，但是对个人还是没有。我听到这个到哪个教会都碰到这句话，就是牧师你为什么在主日骂我，因为我说，哟，今天你要这个感受的话，我感谢你哈，圣灵感动，因为我真想骂你呢，没办法，底下我们教会中文堂有300位以上的弟兄姐妹坐在这听到，我想一个一个骂，骂三天也骂不完啊。所以呢，我是普遍的对我们教会情况讲的，如果你这么扎心，感谢神，圣灵感动了，这个主日讲道我没法针对你个人，这是主日讲道的缺陷，记住啊，不叫缺陷，就是不足之处哈，我们需要为其他层次的补足，才能够真正实现这件事情。好了，那其他向度是什么呢？就是圣徒的个人相交，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慢慢不讲的事儿了。基督，你看有多少个人相交？从末到有，井边的跟他们谈，跟这三位准备做长老的人，以后教会的基石啊、柱石啊，很多私人的对话，非常多的个人接触，因为你没有这个个人接触，就不能达到人的心底。我去我们教会，我刚才跟这个我们教会同工分享这事，我大概在6年0.8个月以前去我们现在这个教会侍奉了。去的时候呢很有意思，他们是走了一个后门然后来请到的，要不我可能不去这间教会。我其实在这个教会以前去过他们这种特会啊，做这个讲员。那么我去做特会的时候，他们教会的这个就有老弟兄跟他们教会宣布说，如果我们教会请主任牧师，因为他们正在转换主任牧师，就应当请这个刘牧师这样的人。后来他们就来问我，哎，牧师你是不是能再留下？我说不会的，我说我有我自己的现在的这个岗位哈。结果没想到在这个一年以后，我这个因为我也不讲什么缘故哈，然后我也从我们教会退出来了，然后我这个辞职去了，到区会，我们是有宗派的哈，跟他讲说不行，因为这个问题我不能跟你们再合作了。好了，然后这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们区会是在 Sacramento 那个方向，然后从我们家开过去大概有1个小时，所以我从那边出来20分钟以后，在车上的时候，我太太开着车哈，我们俩一块儿去辞职了。然后他电话响了，电话然后我一看，上面说这个，哎，刘牧师，然后这个一个同工给我打了，说听说你辞职了，我说你搞什么鬼？圣灵感动，真的吗？显然不是，我也猜到谁的后门，袁志明偷偷告诉他们的。好了，找了，说您这个，我们教会这个想聘你，你还记得吗？我说记得，那你要来吧。我说我要祷告啊，我给你一个星期以后给你们答复。去了以后就是找，我就跟他讲了说，我其实当时在后面有好多教会请我，但是我说了，我到这个地方去找对象，我不是来找工作的，我接受了你这个呼召就是这间，除非你们我们双方都觉得不是主为我们接的红绳，我们就拜拜了，我不会在中间考虑任何其他教会的。其实后面排着有其他教会。后来好了，我去的时候呢很有意思，我发现不是那么完全吻合。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里头聘这个，从包括聘委员会到长老，他们里头执事里头都有人的观念不是很正确，就是聘我的目的不是很正确，也代表了，我相信代表了教会一部分人。那么其中他们最大的考虑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呢是硅谷最老的华人教会，现在已经50多年了。他呢觉得这么老在里头发展不是最好，因为我们那边有很多教会8-900人，最大的教会3000人啊，都比我们晚得多开始的。他的一个总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 不够这个有能力，所以我们要招一个有能力的牧师来。那好了，那我就去了啊。我们不管怎么情况啊，中间这个去了，最后我们这个结婚了，这是牧师和教会是婚姻关系，也结婚了。好，去了，去了以后很有意思了。我知道说他们是觉他这个直说的跟我讲了，我们这边有这个市场问题啊。我刚才跟这个同工分享了，我们这个周围在南湾就有150间，南湾是很小的地方，硅谷这个地方，硅谷才几个趟啊，很小的趟，有150间华人教会。我刚才也问了，我刚才问了同工有知道的，不知道你们现在有的，有多少人知道江秀琴是谁？也都不知道，那你们教会真是挺好。千万不要知道太多这些人哈，然后所以刘同肯定不知道了，然后王国贤有知道吗？啊，这是前辈哈，我们的，然后这个于洪杰，这些人呢都是他们的教会，最远的是王国贤的教会，我们开车20分钟，剩下这几个人的教会都离我们有15分钟左右，所以他们说，哎呀，为什么竞争不过人家？你看人家都有中，那我们也请一个人跟他们对抗，叫刘同苏，放这儿了。我去了很有意思啊，我去了一做工，他们全不理解，除了两位长老以外，所有人都不理解，还是爱心的不理解。我们请你来不是来做这个事儿呢吗？我去了以后，我就跟他们宣布说，我们现在教会最大的缺陷是什么？不是你们要期待的事情，最大的缺陷就是圣徒的个人相交。我要从这儿开始，因为其实保罗就这么做的，基督就这么做的，我要培训我们教会的父亲。一个一个来，全教会宣布了，反复讲，你只要愿意来，我每个星期都跟你见面。这不是什么？哇，这简直是他们觉得你疯了。我们的教会是70%做 IT 的，25%做生化的，有 manager， 也有这个 senior 的这个工程师。牧师，你本来以为你聪明的，结果比我们还傻。你说这个，你不懂效率吗？然后第一个人特别奋勇的冲上来了，牧师，你这样不行。我马上给你主持愿意上进的50-60个弟兄，你培训他们不行？我说不行，只有一个人，只来一个人，你要愿意来你自己来，一个人。然后第二个说，哎呀，这不行。第二个来了，牧师，他不懂，太冲动了，我给你组织20-30人，不行，一个人啊，你要来你自己来。10几个人，6-7个，最后求我了3-4个，牧师你这样不行啊。我说只有一个人，这就是诀窍，这就是层次，这就是现在普世教会现在缺乏的，最缺乏的这个层次，在地方教会中消失了。基督都做了，保罗都做了，怎么到我们这儿不做了呢？啊，我们要开始做这个事儿。我也是跟别人学的，我去我们教会之前已经实行了，在中国大陆在这边我已经这个行事了很多，所以我到我们教会是非常成熟的在做这件事。我第一个做的呢就是邝建宏牧师，你们不会听到过这个，他不是什么著名牧师。宣道会呢有这么一个章程，其实我早就认识邝建宏牧师。我从纽黑文到纽约去支堂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是这个区会支持我了，然后也选了母会，就是这个邝建宏牧师的这个母会。好了，他就这个我要去之前，他就给我吭吭哧哧的，不太好意思。哎呀，同苏，我们是朋友，但是我有一件事必须要告诉你。而告什么？他说在宣道会的宪章，记住啊，宣道会是讲究和美南浸信会是讲究职堂的，所以他是在我们宪章中有这个一个规定，就是不管你名声多大，不管你多大岁数，不管你牧养多长时间，只要你开始职堂了，母会的主任牧师就是你的 mentor。 毛伟星那没办法了，其实心中谁服他呀？心里说了，我到这儿来是这个要建立一个大陆新移民的教会，我呢是这方面的专家，你们宣道会聘我做专职研究，就是研究这事儿，都来请教我的，你能带我什么？对不对？啊，这是第一条哈。啊，第二条是谁听说过你啊？听说我的导游，没听说过你吗？然后这个最可气的，你比我岁数还小。对不对？还不要说文化上，你是从香港来的，我是做大陆工作，你是香港，你怎么能知道我呢？啊，那我说你怎么你那我们聚会，你每个星期见一面，你给我讲什么？啊，你啊，他先说了，很谦虚的哈，神学我就不用教你了。心里说废话，谁敢教我？然后第二件事是说，那我就问他了，那你赶紧教我一点牧养的技巧吧。尽管我那时才做了牧养工作4-5年，他已经做了20-30年了嘛。啊，他说这个我也不会教你的。啊，那教什么？教什么呢？ 啊，他说这么样吧，我就告诉你，你每个星期呢，在外头这个里头所做的事都跟我讲，你跟你太太的关系啊，你跟你同工都是干了些什么事啊，你在外头和远殖民奉命城策划了什么，事无巨细，什么都行啊，你也讲什么讲什么，但是你就把你的事告诉我。那我说你呢，是不是给我指导？我也没有指导，我也就是把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啊，我怎么教育我的儿子和女儿啊，我跟我同工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一聊。这是什么 mentor 啊？这就是 mentor。 很多人忘了这件事情， mentor 是关于生命， mentor 不是关于技巧啊。你怎么学做牧师呢？牧师不是讲道，牧师不是技能，牧师是一种生命的形态，是一种心肠和境界。而这个怎么境界怎么表现呢？我们今天没法讲，要讲我讲长了。最重要就是日常生活，你怎么表现自己啊？你怎么活着？你活着活在哪儿啊？不是在讲台上活着，你是日常性的，在任何一个地方所彰显的那个综合，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就是你的 character。 我就是跟学，我是用了4年半的时间，然后慢慢领略了这个里头的实质，所以我是非常看重和他的见面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我刚讲了，你不仅知道是学的什么，也要知道跟谁学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也不会有这个本事的。那你跟谁学的呢？啊，他说我跟滕敬辉牧师吃了10年每星期一次的中饭，就这么简单。我们是在前辈像云彩一样的生命下才会有这样的生命，所以我带到我们家，我讲得很清楚，我是看得很清楚。那你这有诀窍在什么地方呢？诀窍就是这件事，道成了肉身在什么地方啊？就是你每日生活。什么叫道成肉身呢？道成肉身就是你每天怎么活着，道怎么在这发生出效率，那就是道成肉身。所以就是这些这个事无巨细的事情，而且是个性化的，两人就不行，两人一讲都不一样啊。你们俩一抽象，每个人都不在那儿了，对不对？我只能讲你们俩都奏效的事儿，而且你会把话讲出来吗？啊，我的同工做个人栽培，有人这么讲的，我现在上黄色网站，我太太都不知道，我不爱我太太，我也不爱我儿子啊，不爱我女儿，我只爱我儿子。这话他会跟别人讲吗？有第二个人他讲出来吗？我嫉妒那个同工，他会讲出来吗？这都是跟我知心话讲出来的。我们只有一，他怎么能讲出来呢？你已经陪伴他3年4年，每日在一块儿，他才会将这些事无巨细的事告诉你，每天都在讲。所以这就是我们圣徒的这个人，而这个就是决定一个人真正生命的走向的。你以为你买房子是普遍找了知识，找了这个 realtor 的决定的吗？你注意吗？你最后找啊，找房子还不太好，因为不算是终身大事。你觉得你男朋友是谁决定的？是因为他的财富标准吗？知识标准吗？还是你旁边的闺蜜说就是这人？你自己想想哈，很多坏事都是那个人。为什么没找成那个人呢？其实就是闺蜜说这人不行，对不对？你自己回想哈，到底你怎么决定的？就是这些事儿。其实就是这些事，是那个能跟你的生命最深层的，就是你的自己的生命的根底处，跟你行过交往的人决定了你走向。有的时候不要这种关键性的时刻，就是他的熏陶，你不知不觉的会朋友会相向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不知不觉的熏陶了，就是一样。所以我有矿牧师的风格，尽管我跟他完全不一样，因为在很多地方他不知不觉的熏陶了我。我做牧师有很多的恩典啊，这是其中一个，就是没有这位牧师，这个跟我走了4年半，每一个天每一个礼拜都跟我见1-2个小时面的话，我不会成为这样的牧师。当然很简单哈，还得找我的。他开玩笑了，我上次碰到滕敬辉牧师，我跟滕敬辉牧师讲了，哎，我提这事儿，然后那个滕敬辉牧师那人老年的时候耳朵不好，什么意思？然后那个邝牧师在旁边说，哦，他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是变成师爷了，因为他师父了嘛。很有意思，好，这是我们看的哈，个人的相交。你有没有个人相交？其实你的价值观都是在你最好的朋友中慢慢形成的。我们教会也是看得很清楚，我看这些人基本上我一眼就能看出他会不会在灵命上长进，不是他个人追求不追求，你只要看他周围的朋友是谁，已经知道了。我在纽约之堂的时候，因为都是初信者嘛，很困难的长进，但是有人突然突飞猛进长进了，比别人不一样了。那都一样的教导一样嘛，接触都一样，为什么他长进了呢？哦，其中一个人是因为他找了韩国的教会的一个司琴做了女朋友， 那个人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做了很长时间童工了，那当然了。然后那个人呢，哦，因为他叔叔从别的城市搬到我们城市了，他叔叔是那原来那个教会长老。你注意了吗？他连接的这个人在生命上能够深入他深层次的人，改变他生命。所以也是一样，你现在周围什么人就决定你未来的长进是什么。我可以打保票，你自己好好想想哈，你生命的长进的那个突飞猛进，或有突变的时候，或者是有真正促进作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在你身边，那就决定了你往哪长了。好，个人相交呢也有弱点。个人相交的弱点就是什么？不管我怎么跟你相处，深入到里头，我不管我怎么携带着基督身体的这个力量，我仍然是一个人，我仍然有局限，所以我不能够用个人的相交取代全教会的教会，这个聚会，也不能用全教会的聚会取代圣徒的个人相交，这是两个层次，所以每个层次都不可缺少的。好了，但是在这两个层次中有一个中间环节是携带了两面的作用，就是团契。我说的团契是可以广义的哈，你可以管它叫祷告会，可以叫小组，我不管它叫什么，如果它有实质的生命接触，这就重要了。好了，这个先讲很有意思的技术性的哈，团契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啊。这种结构本身决定了对生命的作用。团契，你很有意思了。你知道第一个团契谁建立的吗？第一个小组啊，正确的说，你说团契我们想远了，对，耶稣嘛，耶稣建立的团契多少人？那是把那个叛徒去掉了。十三个人啊，很清楚嘛，十二三个人，这个，所以我这个没用了，因为没有大陆当兵的人品，因为台湾我知道这建制跟我们不一样，在军队的建制中，一个班是多少人？
10个人，
台湾十个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共军把国军打败的原因，因为不符合跟圣经教导不太接，不对，大陆是十二个人，就是很接近的，当然十个人也在编辑效力之内啊。我一会儿我会讲这个编辑效率。为什么十二三个人呢？为什么十二三个人？军队是很简单的，军队为什么要模仿这个？就是因为要命的事儿，凡是跟生命有关的事儿，哪怕是跟肉体生命真正拼命的事儿，他就不知不觉潜意识中模仿了教会真基本的结构。我们只是这个时代教会没落了，反倒去学世界。不，我们应当成为世界的明灯和他们的榜样。里头有这，我们不能坚守这些生命中基本的东西了。现在，好，我就讲是这样的哈。这个十二三个人，这个编辑的中心就显明了小组和团契在教会中的功能和它基本的本质。啊，教会是这样的，小组是这样的哈。小组它真正能够成就小组，是因为它有什么？有两件事哈。一件事是两边都有的，它携带着教会的整体力量，同时又是每一个人有彼此的个人相交，这就是小组真正的功能。两边都有，它是这个桥梁，是整体教会和个人圣徒相交中间的桥梁和基地，非常重要的哈。那你讲说，那为什么要十二三个人呢？很简单啊，小组它之所以是小组，有整体的力量，并不是人数，乃是什么？乃是多样性。只要失去了多样性，只是一个班组，它就不是小组。这就是为什么工业化的地方越大越好，它不需要这种小组。多样性，每个人都以个性进来的，每个人都以自我进来的，才有生命的含义。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个性化的。好了，那你说往下不行吗？很有意思哈，人的罪性就是这样。如果他后面的编辑是这样，基本编辑是四五个人是编辑。我刚才说的是编辑终点啊，编辑终点是两边，他为两边的这个编辑这个做这个中心的这个把握的。下去很有意思啊，如果你调过四五人，就剩了三四个人了。你觉得说你自己以你的罪性去选择人的话，三四个人是什么人呢？全是你的狐朋狗友，我可以保证啊，都是你自己的翻版，你的投射，跟你一样的人。所以不是人数低于这件事了，乃是说多样性丧失了，你不能够在多样性的互补中达到一个整体力量了，所以不行的啊。那就人越多越好，越多样吗？不，也是一样的。当一个团契超过了十八九个人，上了二十多个人的时候，它又有问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小组是个人相交的最最基本的单位， 所以当你到20人的时候有问题了。为什么？你不可能以你有限的人和每个人都保持个人的相交了。12、13个人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在常规性的跟另外一个人保持基本的生命的相交，20人呢就不可能了。那怎么办呢？20人我还在小组里吗？然后呢，其实你不知不觉又跟小组里的3、4个人凑成了小组，小组里的小组，然后剩下的人那个小组里又是你的狐朋狗友，就完了。所以这个就是重要的哈，就是12、13个人这个边际终点可以摇摆的哈，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时候，它可能有很大的这个摇摆度，但是它的终极这个原理是在这儿。基督他们所确立的这个数字在原理上是一个边际终点。所以也是一样，你有小组生活吗？现在是这样了哈，这3个层次你都参与了吗？这就是你的关键哈，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能够进来，就是这个3个关键。你有没有这样的生活啊？那样的生活啊？有没有啊？很有意思。还就是说不能参加一次，要长久在那儿待着，这非常重要的，不是一天能够形成的。所有的这个 character， 这就是基督教会的宝，这个地方教会的宝贵之性。别的地方都可以一次性的鼓劲儿去了，唯有这个地方是你每个星期都要来，每个星期都要必须每个地方都参加的。千万不要以为我用一个东西可以补足另外一个东西，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地方教会的基本结构。你加入地方教会，就在每一个结会过中都能够参与的时候，你才是整全的和地方教会连接在一块儿了。否则就片面的，片面就会造成问题。以前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叫做这个，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木桶的这个铜板原理？啊，没听过。以前现在也没人知道了。先我给小孩讲，小孩不懂什么木桶。以前的木桶是用一个箍哈，将这一块一块板箍起来的。你们还有多少人见过这种木桶？岁数比较大的人，他说很有意思啊。木桶里的水永远用最短的板决定的。大家没想通这件事儿，所以你高了没用，你只要有一个地方有短板，你的水就在那儿。这个也顺便，我这次没法来讲哈。这个就是顺便说，我们在一个基督徒有5个基本的分别为圣的这个领域，你必须参与的就是读经、祷告、聚会、奉献和传福音。只要在5个领域里头，你没有分别为圣的投入，你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也是同样的短板理论，你在哪儿短着，你的生命的水就多高。所以每一个领域都要参与的哈，都要去，要持续。持续原因很简单哈，就是说，刚才讲了常规哈。圆满的封闭的让你每个都经过了，我们在其他地方是经过不了的，查经班是不行的。这是为什么独立的团契和查经班不能够真正造就一个整全的生命。我们现在北美教会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基本都是从独立的查经班，我们教会现在头疼都是一些事情。我走到每个教会基本都有这个问题，除了那个宗派有意识去做这个栽培的地方，都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人组织起来的，一开始都是在一个片面的相对片面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交接之中，然后我管这个叫做团契风气，或者团契邪习气哈。他在一个独立的校园团契或一个独立团契班形成以后，等他进入了教会的时候，他忘了这个整全的循环。整全的循环就是你在每个领域都要参与，必须这样的。第二个就是持续哈，持续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是生命，它的形成都跟持续有关系，常来呀，对不对？刚才反复讲了，那些这个大型聚会都是非持续的，只有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地方，每次都来的地方，才会形成 character。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这个有的人会打乒乓球，会打，我们都打不好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持续。我说的持续不是我这个每星期随便打打，是有严格的标准。第一个是有标准的去持续打。这个我当兵的时候，我们班里有一个战士是北京市少年第三名。是少年第三名算什么？你要知道说在北京这个地方，在中国哈，你在一个城，还不要北京任何一个城市拿第三名，到世界上都是不得了的人，对不对？现在最近乒乓球普及了，很有意思了。他这个打球就是这个不得了的事情，那个时候的球速还不如现在快啊，不过现在他们用大球了，慢了。他其中一件事就是他就没输过，我看着打球，在我们部队好多 这个爱好者打，你爱好者打也练球，但是一是不规范，第二个就是你的投入不够。他其中一件球就是我管他叫电，我给他任命为电光球啊。他有一次就是随便打，他都不好打，然后这个跟我们一连跟二连打球，结果我们这个那个对方那个时候21分制啊，然后对方呢就是这个已经拿到20分，他15分，那这完了。这个一般人是他这一个球怎么糊弄给你糊弄过来了，然后他紧接着该他发球了，他都没有发什么转球，就是发我说的这个电光球，发了5个球，那个人连球都没沾着，他就是打对角，随便一打，很有意思了。他跟我讲说他根本接不着，为什么接不着呢？他说还球速你根本看不见，啪就过去了，而且这个球是这样的，一定是在台子的这个角不大过一个拳头的地方着陆，落在对方台角的那个不大过一个弹的地方落点，他怎么能接住呢？他只要奔那儿跑就奔那儿打，到那儿我打直线我就随便20分，20平了不用讲了，他只要真真认真了马上赢了，22比20平了。怎么出来的？你设计是设计不出来的，记住啊，理念都很清楚，角度啊速度啊你就能打上吗？不，生命你必须用你的肉身一次一次操练，基本上他们这种速度球你是看不见的，没法反应的，也就是说你通过理念再去决定怎么接是完全接不着的，一点可能性没有了。那你说为什么那些人能接住呢？专业的球员为什么接住呢？因为他也是经过了几百万次的应对，以致他根本不用反应，这是他的生命本能，就是一出他就知道往哪接，很简单，看不见的。这个已经讲过了，就是从手到这儿有0.几秒的反应，这个按照正常的判断回这个来回的话，在理性思维中是根本不可能接到的，就是球员双方打都接不到的，但是能接到，但是这个接到是持续的生命投入，于是它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内在化了。我们现在这个理性主义时代特别忘了说，有肉身的信仰是需要长期的肉身操练才能内化成为自己生命的，很多人忘了这条了，怎么内化？我讲当兵的事儿啊，当兵的事儿太多了啊，其中一个就叫枪上肩，你们只有在仪仗队看见哈，我们是在部队是天天做这个事儿的。枪上肩简单极了，你只要不是傻子，5分钟就这5秒钟就看会了，很简单吗？第一个动作啪这么一立，第二个动作啪，就这么2个动作，你是傻子吗？马上就看会了，我做一遍。但是很有意思，你要想做好了枪上肩，你没有10万次以上的这个真正的操练，你做不好的。第一个就是你啪这么一立，应该是180度纹丝不动垂直的，这么一翻过来45度纹丝不动不准动的，就定在那儿，怎么能做成啊？与你所看到的理性分析都没有关系，就是你一遍一遍去做，一遍一遍做，才内化成为你自己的生命。所有的属灵功课都是一样的，谁都懂都做不出来，因为不想花十字架的代价在自己肉身中摆上，就这么简单。你只要肉身摆上了都会做，用不着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是就是大家都不去活，这就有问题了。另外一件事，就不要想那些高深的事儿，既然是日常性的，都是最简单的事儿，就是我今天早上讲的一锅汤的事儿，那就是最基本的事儿。天天读经祷告奉献和这个传福音聚会，这些事都是最日常的，每个星期都发生的，每天都发生的事，就在这些地方下功夫，才真正形成你自己的生命。打球哈，有多少人知道帕特克·尤因？都不知道了，老明星。也还有知道的，这得对 NBA 了解的，很有意思了。麦迪知道吧？啊，这个大概会知道，很有意思。这个帕特克·尤因从纽约被发到你们这一带来了，奥兰多了。然后那个他没什么价值了，觉得哈，但是他那时候还是很高的薪水，1000多万哈，虽然不是他顶峰了，但是还是大家还是全明星，还给他评了。他来打球的时候呢，这个麦迪呢才打第2年，从这个猛龙到这儿来了。然后早上练球嘛，我自己打过篮球的，顺便说一下，我打过半专业队的，然后我都知道那个层次是什么。早上一起来都有热身运动，然后最简单就是第一件事是任何一个球队在第一个摸球开始的都是上篮， 就是跑篮双方，就是两边跑，我从那边走，要把球递过来，叭上了以后，那边人接住，再填下一个人，就是一个到任何一个球队，第一件事就是这件事。然后他们就开始来了嘛，那天早上第一个拜迪第一天去了，然后就开始训练。哎，一看帕特克尤应也在那儿接，然后他跑过去跟教练，这是报纸上登的，这个天，跟他教练说，他也跑嘛，17年的 All Star， 全明星，也在这跑篮，当然得跑了，麦克乔丹也得跑。很简单，你别以为说麦克乔丹练的天天都是这个我们说的所谓的花招啊，根本没有的，他天天练的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啊，麦克乔丹他不张扬自己事了。科比到夏天他是最努力，新 NBA 最努力的球员了，他夏天是不是练他那个花招啊，什么这个上篮啊，什么悠篮啊，没有，他练只练一项，每天2000次跳投，这个是基本是不能想象的事情，是打球中最最简单的动作，就是跳起来吧，跳起来吧，就这样。我是练过的，我知道说2000下简直是 impossible。现在我听说最努力的球员也就是300下，在 NBA 每天练300下，他2000下，那是什么？这是什么花招啊？谁都会做的最基本的东西，这就是一切花招的真正的基础，就这件事儿。你不练好这件事儿，其他的事儿都不会发生的。就是这个读经、祷告、聚会、奉献、传福音，就是这些最基本的每天干的事情。我今天没办法来讲这个五个基本功哈，也是这样，就这些事儿。很有意思啊，我们天天都骂中国足球队，对不对？你们骂吗？现在不关心中国足球了。所有的外国教练来中国足球队都说一件事儿，不是你的体能不行，不是你到场上不拼，是什么？基本功不行。全是一样，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以生命最基本的东西做基础，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剩下的所有东西都不会发生效益的。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就是日常的到教会来过那些任何一个教会最常规的那些事情，在那些事情上持续的下功夫，形成自己生命的内在的 character 的时候，你就是真正成熟的基督徒了。跟你学什么高深的理论、神学理论，去做什么一次奋，哎呀，去又哭又闹的那些这个奋兴会都没有关系，就是这些基本的东西。你只要在这些基本东西中，不能够在地方教会中是个真正一日一日的按照，记住啊，是按照规则，不是随便打的，按照规则去训练，于是你才会在真正的生命上创造出你想象不到的奇迹。记住啊，是要按照规则，是要按照内在的需要，教会的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去做才行的。我在这个最近几年，我大概5年，帮助韩国教会建立了一个国际的这个向中国学生传福音的一个机构。这个总干事特别有意思，他也是这个地方教会出身的，这个韩国他们相应的机构哈，很有意思。那个总干事也来，我们经常一块合作。他其中就讲了一件事儿，他说他特别喜欢打乒乓球，韩国人也喜欢打乒乓球啊，特别喜欢。从据说在这个学校就大学开始，就是一打就一天哈，特高兴。然后后面他最近太胖了，他作为歌唱家的师母说你得去锻炼了，打乒乓球。然后他一开始找了一个不行哈，然后找了一个国家队，国家女队啊，男队还没有，国家女队的退役球员帮他打球，啊，韩国的球员这个乒乓球不得了的，然后。好打了，他一开始讲说，哎，这个我要拼命训练啊，然后就跟那人讲说，多长时间？那人说20分钟吧，啊，20分钟，我要练都2小时的，那人说先20分钟吧，啊，他说这个那行啊，你教练吧，我就好来了，20分钟，他说5分钟就趴下了。为什么？你不知道晓得，我过去的一个会众原来是这个国家队陪练。曾经拿过全军第六名哈，大家听，全军第六，中国的全军第六名，在全世界你可以达到很高名次的，啊，他就是说很有意思，他陪练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每一个球，你只要按照他的调动，都是必须付全力的，3分钟以内，你一定是全身都湿透的，啊，就那么厉害，所以他按标范了，他说光站那儿啊，我们这位总干事说。他光站那儿就行了，他以前打球这么噼啪的高兴的不得了哈。第一件事他说你站的不对，为什么站着？你得半蹲着站着。哇，他说五分钟你下去就完了嘛，他5分钟下去就不行， 你告诉我的20分钟，1分钟都不能少。说他一天下来了，打了20分钟，他就脚都走不动了。所以要规范，我们也是一样。你只要是随随便便的来经历这些事儿，你经历了50年，你还是初信的阶段。我真的不骗你，我们教会，我在这个松木团契去了，长老跟我讲，哎，里头很多人没重生，我还不相信啊。我们那儿，我们松木团契是非常高的哈，我们那边松木团契都没有低于80岁，都是80、90岁，好多是100了将近。新主很多70多年的，60多年的，去了，哎呀，我一看真是真不行。那当然了，我也没有完成长老，我把长老的长老说你要跟他，不是长老，长老太太说他们都没重生，你要叫这个重申正义。后来我说你，我上了，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哈，但是这有点晚，97岁了，你告诉他重申正义，这个事他已经学不进去了，信主75年以上了。我说这个就算了，我们现在只是给他们回天家就完了哈，没有太多的这个意思了。但是我的想说的就是这样，你随随便便打球，如果你打了一生也是臭球，我可以打着保票，你不管怎么努力，哎，玩的还这个高高兴兴的，你想真正有一点长进，你必须得按照规范去练。如果你没达到规范的话，教会的要求你没有的话，按照圣经说的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你没有的话，你永远不是好基督徒。就像我们今天没有规范了，大家都在这混，于是我刚才讲的7日的1日、15的10分之1，这些做基督徒最最基本的定量指数我们都没法做了，还认为这是至上标准，一生要追求的标准了，那当然整个教会和每个人的生命都在衰落，很正常的。好了，今天不讲，我一定要这个，我们要早结束，因为主日真的是非常重要啊。那我们希望那个明天都能准时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结束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跟我们又真又活的度过了，真的是这样。你在上头是要用你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立一个标杆。你说我们到这地方不是凭着我们自我到这儿，哎呀，我们到这儿来做一个修炼，我们到一个做一个交往，我们到这儿一个做一个个人的提升。不，你是用你的生命做了我们的标杆。你说这就是标杆，而且你不是简简单单的用这个标杆来挑战我们，让我们有挫折感，是进入你自己的身体，在你的身体里头又真又活活着，给我们依托，给我们支撑，给我们恩典，以致让我们都能长成你的样式。那就求主呢，让我们常秉承这个，让我们不离开你的身体，让我们紧紧抓住在这个身体里头实际的十字架，让我们在那边来仰望你，最后活出你自己的样式，成为那真正复活的荣耀的样式。那就求主呢做保守的工作，将我们教会和每一个弟兄姐妹放到手中，求主自己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求主来兴旺我们这间教会，坚固我们这间教会，使我们成为这个城市真正的灯台。请主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